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甲戌年开始到丙子年结束，一共三年。孝敏皇帝建兴二年，甲戌年，公元314年。春季，正月，辛未日，有像太阳一样的东西坠落在地上。又有三个太阳相连，从西方出现，向东运行。丁丑日，大赦天下。有流星从牵牛星出现，进入紫微星，光芒照亮大地，坠落在平阳北边，变成一块肉，长30步，宽27步。汉主刘聪对此感到厌恶，询问公卿大臣。陈元达认为女宠太盛是亡国的征兆。刘聪说这是阴阳之理，与人事何关。刘聪的皇后刘氏贤明，刘聪做事不合道义，刘氏常常规劝纠正他。己丑日，刘氏去世，谥号为武宣。从此以后，宠妃争相尽兴，后宫没有了秩序。刘聪设置丞相等七宫，又设置辅汉等16大将军，各自配备2000士兵，由他的儿子们担任。又设置左右司隶，各统领20多万户，每一万户设置一名内史。单于左右府，各主管6夷10万部落，每一万部落设置一名都尉。左右选曹尚书，共同掌管选举。从司隶以下的六官地位都仅次于仆射。任命他的儿子刘粲为丞相，兼领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晋封为晋王。江都王刘延年录尚书6条事，汝阴王刘瑾为太师，王玉为太傅，任以为太保，马景为大司徒，朱继为大司空，中山王刘耀为大司马。壬辰日，王子春等人和王俊的使者到达襄国，石勒隐藏他的精锐部队和精良铠甲，用老弱之师和空虚的府库来展示给他们看，面向北方拜见使者并接受书信。王俊送给石勒一把竹苇，石勒假装不敢拿，把它挂在墙上，早晚向他跪拜，说我不能见到王公，见到他所赐的东西就像见到王公一样。又派董照向王俊奉上表彰，约定在3月中旬亲自到幽州奉上尊号。也写信给早松，请求担任滨州牧、广平公。石勒向王子春询问王俊的政事，王子春说幽州去年发大水，百姓没有粮食吃，王俊积蓄了100万粮食，却不赈济灾民，刑罚政令苛刻残酷，赋税徭役繁多，忠良贤臣在内部离心，夷狄在外部反叛，人人都知道他快要灭亡了，但王俊意气自如，毫无恐惧之心，反而正在设置台阁，安排百官，自认为汉高祖、魏武帝都不足以相比。石勒拍着鸡案笑着说王彭祖真是可以擒获了。王俊的使者回到蓟城，详细报告说石勒的形势弱小，诚意不二。王俊非常高兴，更加骄傲懈怠，不再设防。杨虎抢掠汉中官吏百姓，投奔成汉。凉州人张贤等人起兵驱逐杨南迪。杨南迪离开后，张贤将他的地盘归附成汉，于是汉家、涪陵、汉中之地都被成汉占有。城主李雄任命李凤为凉州刺史，任回为宁州刺史，李公为荆州刺史。李雄谦虚自持，喜好贤才，根据才能授予官职。命令太傅李湘在内部休养百姓，李凤等人在外部招抚怀柔。刑法政令宽松简明，监狱中没有羁押的囚犯。兴办学校，设置史官。他征收赋税，成年男子每年缴谷3斛，成年女子减半，有疾病的再减半。每户的吊卷不超过几丈，棉几两。事情少，徭役轻，百姓大多富裕充实，新归附的人都免除赋税。这时天下大乱，但蜀地独自太平无事，年年谷物丰收，甚至到了门不关闭、路不拾遗的地步。汉家夷王充归、朱提沈赵、建宁篡江都归附了他。八郡曾经告急，说有进兵。李雄说：“我常常忧虑琅琊王司马睿微弱，被石勒消灭，心中不安。没想到他竟然能起兵，让人高兴。”然而李雄朝中没有礼仪法度，爵位泛滥。官吏没有俸禄等级，从百姓那里索取。军队没有编制，号令不严肃。这是他的短处。二月，壬寅日，任命张轨为太尉、凉州牧，封为西平郡公。王俊为大司马，都督幽州、冀州诸军事。荀祖为司空，兼领尚书左仆射、 兼司隶校尉，代理留台事务。刘琨为大将军，都督滨州诸军事。朝廷因为张轨年老多病，任命他的儿子张石为副刺史。石勒整军准备袭击王浚，但犹豫没有出发。张斌说，袭击别人的人应当出其不意，现在军队整装一天却不行动，难道不是害怕刘琨以及鲜卑乌桓成为我们的后患吗？石勒说，是的。
那怎么办？
张斌说，这三方的智勇没有比得上将军的，将军及时远征，他们一定不敢行动，而且他们不认为将军能孤军千里夺取幽州，轻装往返不超过20天，即使他们有心，等到他们谋划出师，我们已经返回了。而且刘琨、王浚虽然名义上都是晋朝大臣，实际上却是仇敌，如果我们写信给刘琨，送去人质请求和解，刘琨一定喜欢我们归服而高兴王浚灭亡，最终不会救援王浚而袭击我们。用兵贵在神速，不要错过时机。石勒说，我未能解决的事右侯已经解决了，我还怀疑什么？于是用火把连夜行军到达百人，杀了主簿游轮，因为他的哥哥游统在范阳，担心泄露军事谋划，派使者送信和人质给刘琨，自己陈述罪过，请求讨伐王浚以效力。刘琨非常高兴，向各州郡发布文告，声称我正在和一卢商议讨伐石勒，石勒走投无路，请求攻克幽州来赎罪，现在应当派遣六修向南袭击平阳，除掉建伟的逆贼，降服知道必死的逃亡劫人，顺应天意，符合民心，辅佐皇家，这是多年积累的诚意，神灵保佑的结果。三月，石勒的军队到达易水，王浚的都护孙伟骑马飞报王浚，准备率兵抵抗，游统阻止他。王浚的将佐都说，胡人贪婪无信，一定有诡计，请攻击他们。王浚发怒说，石公前来正是要拥戴我，敢说攻击的处斩。众人不敢再说话。王浚设宴等待石勒。壬申日，石勒早晨到达蓟城，呵斥守门人开门，仍然怀疑有伏兵，先驱赶几千头牛羊，声称是上礼，实际是想堵塞各街巷。王浚开始恐惧，时而坐下，时而站起。石勒进城后放纵士兵大肆抢掠，王浚的左右请求抵御，王浚还不允许。石勒登上公堂，王浚才走出厅堂，石勒的部下抓住了他。石勒召来王浚的妻子和他并排坐着，让王浚站在前面。王浚骂道，胡奴戏弄你老子，为何如此凶恶叛逆？石勒说，您位居首府，手握强兵，做事本朝倾覆，竟然不救援，还想自己称尊为天子，这不是凶逆吗？又委任奸邪贪婪之徒，残害百姓，杀害忠良，毒害遍及燕地，这是谁的罪过？派他的将领王洛生带领500骑兵先送王浚到襄国。王浚跳入水中被捆绑出来，在襄国市上斩首。石勒杀死王浚的精兵10000人，王浚的将佐争相到军门谢罪，贿赂财物交错不断。只有前尚书裴宪从侍中郎寻绰没有来，石勒召来并责备他们说，王浚暴虐，我讨伐并诛杀了他，众人都来庆贺谢罪，只有你们两位和他一起作恶，将怎样逃避杀戮？回答说，裴宪等世代在晋朝做官，享受荣华俸禄，王浚虽然凶残粗暴，但仍然是晋朝的藩臣，所以裴宪等跟随他不敢有二心。明公如果不修德义，专靠威行，那么裴宪等死得其所，又何必逃避？
请求就死，
不败而出。石勒召见并道歉，用客礼对待他们。寻绰是寻绪的孙子。石勒列举朱硕、早松等人因纳贿乱政成为幽州的祸患，则被游统部忠于职守都斩杀了。查抄王浚的将佐、亲戚的家产都达到巨万，只有裴宪、寻绰仅有100余箱书、盐和米各10余斛而已。石勒说，我不喜得到幽州，喜得到这两位。任命裴宪为从事中郎，寻绰为参军，分别遣散流民，各自返回乡里。石勒在蓟城停留2天，焚烧王浚的宫殿，任命原尚书燕国人刘汉代理幽州刺史，戍守蓟城，设置郡守县令后返回。孙伟拦击石勒，石勒仅以身免。石勒回到襄国，派使者奉献王浚的首级向汉国报捷， 汉国任命石勒为大都督，督陕东诸军事，骠骑大将军，东单于增封十二郡。石勒坚决推辞，只接受了两个郡。刘琨向拓跋伊卢请求军队攻打汉国，正逢伊卢所部的一万多户杂胡密谋响应石勒，伊卢全部诛杀了他们，没能去赴刘琨的约定。刘琨知道石勒没有投降的意思，于是非常恐惧，上表说东北八州石勒消灭了七个，先朝所授予的仅剩下陈。石勒占据襄国，与陈隔山相望，早晨出发，晚上就能到达城寨京聚，虽然心怀忠愤，但力不从心。刘汉不愿意服从石勒，于是归附段匹堤，段匹堤就占据了蓟城。王俊的从事中郎杨玉是杨丹的侄子，逃奔到令支，依附段籍入卷。会稽人朱佐车、鲁国人孔纂、泰山人胡母义从蓟城逃奔到昌黎，依附慕容伟。这时中原因战乱流亡到慕容伟处的有数万家，慕容伟将冀州人设置为冀阳郡，豫州人设置为成州郡，青州人设置为银丘郡，滨州人设置为唐国郡。当初王俊任命邵绪为乐陵太守，驻扎在燕次。王俊失败后，邵绪归附石勒，石勒任命邵绪的儿子邵义为都护。王俊所任命的渤海太守东来人刘应放弃郡守职务，投奔邵绪，对邵绪说，凡立大功必须依靠大义，您是晋朝的忠臣，为何跟随贼人来玷污自己？正逢段匹堤写信邀请邵绪一同归附左丞相司马睿，邵绪听从了。他的部下都说，现在放弃石勒归附段匹堤，可邵义怎么办？邵绪哭着说，我怎么能为了儿子而做叛臣呢？杀了几个迟疑的人。石勒听说后杀了邵义。邵绪派刘应出使江东，司马睿任命刘应为参军，任命邵绪为平原太守。石勒派兵围攻邵绪，段匹堤派他的弟弟段文鞅救援，石勒撤兵离去。襄国发生大饥荒，二升谷子值一斤银子，一斤肉值一两银子。渡别的部将王真在临帐袭击陶侃，陶侃逃奔到舍中。周访救援陶侃，攻击渡别的军队，打败了他们。夏季五月，西平武穆公张轨卧病，一令说，文武将佐务必安定百姓，对上想着报国，对下用以宁家。己丑日，张轨去世。长史张喜等人上表奏请世子张实代理父亲职位。汉国中山王刘耀、赵冉侵犯长安。六月，刘耀驻扎在魏蕊，赵冉驻扎在新丰，索身率兵出城抵抗。赵冉有轻视索身的神态，长史鲁辉说，晋朝的君臣自知强弱不敌，将会拼死与我们作战，不可轻视。赵冉说，以司马摩的强大，我攻取他如同摧枯拉朽，索身这小子怎能弄脏我的马蹄和刀刃。早晨率领几百轻骑兵迎战，说一定要抓住索身后才吃饭。索身在城西与赵冉交战，赵冉兵败而归，后悔地说，我没有用鲁辉的话才到这个地步，还有什么面目见他，先下令斩了鲁辉。鲁辉说，将军愚蠢刚愎，自取失败，又妒忌前嫌杀害圣己，诛杀忠良来泄愤，还有天地，将军难道能善终在床席上吗？朝廷下诏加封索身为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录尚书，秉承旨意行事。刘耀、赵冉又与将军殷凯率领数万军队向长安进发，屈允在冯翊迎战，屈允兵败收兵，夜间袭击殷凯营地，殷凯兵败战死。刘耀于是回军攻打河内太守郭沫于淮县，设置三座营寨包围他。郭沫粮食吃尽，送妻子儿女作为人质，请求向刘耀买粮，买粮后又还城固守。刘耀大怒，将郭沫的妻子儿女沉入黄河并进攻他。郭沫想投奔新政的李举，李举派他的外甥郭宋迎接他，兵少不敢前进。正逢刘琨派参军张昭率领五百多鲜卑骑兵前往长安，道路受阻不通，返回经过李举的营地，李举劝说张昭让他攻击汉兵，汉兵望见鲜卑骑兵不战而逃，郭沫于是率众归附李举。汉主刘聪召刘耀回军驻扎蒲坂。秋季，赵冉攻打北地，屈允抵御，赵冉中弩箭而死。石勒开始命令各州郡核实户口，每户出帛二匹，谷二斛。 冬季十月，任命张时为都督凉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、西平公。十一月，汉主刘聪任命晋王刘粲为相国、大单于、总领百官。刘粲少年时就有俊才，但自任宰相后骄奢专横，疏远贤臣，亲近小人，严厉苛刻，固执己见不纳谏，国人开始厌恶他。周协因他父亲的遗言，利用吴人的怨恨，图谋作乱，派吴兴公曹徐富假托叔父丞相从事中郎周札之命，聚集徒众，以讨伐王导、刁协为名，豪杰纷纷归附，孙皓的族人孙弼也在广德起兵响应。孝敏皇帝建兴三年，乙亥年，公元315年春季正月，徐富杀死吴兴太守袁秀，拥有部众数千人，想拥戴周札为首领。周札听说后大惊失色，把此事告诉了一兴太守孔侃。周协知道周札意见不同，不敢发动。徐富的党羽害怕，进攻徐富并杀了他。孙弼也死了。周札的儿子周旭也聚集部众响应徐富，左丞相司马睿商议发兵讨伐。王导说，现在发兵少则不足以平定贼寇，发兵多则会使朝廷根本空虚。周旭的族弟黄门侍郎周延忠诚果敢，又有谋略，请单独派周延前往，足以诛杀周旭。司马睿听从了。周延日夜兼程，到达郡中，将要进城时，在门口遇到周旭，对周旭说，应当和你一起去拜访孔府君，有事情商议。周旭不肯进去，周延拉着他一同进去。坐定后，周延对孔侃说，府君为什么让贼人坐在席上？周旭衣服中常藏着刀，立即抽刀逼向周延。周延喝令郡中传教吴增将周旭格杀。周延又想诛杀周协，周札不同意，将罪责推给堂兄周绍并杀了他。周延不回家探望母亲，便长驱而去，母亲狼狈地追赶他。司马睿任命周札为吴兴太守，周延为太子右卫帅。因为周氏是吴地的豪族望门，所以不深究，安抚周协如同往日。诏命平东将军宋哲驻守华阴，城主李雄历任侍为皇后。二月丙子日，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丞相、大都督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；南阳王司马宝为相国，荀祖为太尉，兼领豫州牧；刘琨为司空，都督并、冀、幽三州诸军事。刘琨辞让司空不接受。南阳王司马谟失败时，都尉陈安前往秦州归附世子司马宝。司马宝命令陈安率领1000多人讨伐叛乱的羌人，对他非常宠幸厚待。司马宝的部将张春嫉妒他，诬陷陈安有异心，请求除掉他，司马宝不同意，张春就埋伏刺客刺杀陈安。陈安受伤，骑马逃回陇城，派使者到司马宝那里进贡不断，诏命晋升拓跋一卢的爵位为代王，设置官署，以代长山二郡作为食邑。一卢向刘琨请求滨州从事雁门人莫寒，刘琨派他去，莫寒不想去。刘琨说，凭借滨州的孤弱，我的无能，而能在胡人劫人之间生存，全靠代王的力量。我亲身竭尽家财，以长子为人质而侍奉他，希望的是能为朝廷洗雪大耻。你想做忠臣，为什么吝惜共事的小小诚意，而忘记为国殉身的大节呢？去侍奉代王，做他的心腹，这是全州所依赖的。莫寒于是去了。一卢非常器重他，常与他参与大计。一卢用法严厉，国中有人犯法，有时整个部落都被处死，老幼相携而行，别人问去哪里，回答去赴死，没有一个人敢逃跑躲藏。王敦派陶侃、甘卓等讨伐杜涛，前后数十战，杜涛的将士死亡很多，于是向丞相司马睿请求投降，司马睿不同意。杜涛给南平太守殷瞻写信，自述从前与殷瞻共同讨伐乐乡，本来同甘共苦，后来在乡中聚死求生，于是相互聚集，倘若凭旧交之情为我辨明是非，使我得以向蒙府表达诚意，列于义士行列，或者北清中原，或者西取李雄，以赎前罪，即使死了也如同再生之年。殷瞻替他起奏呈上书信，并且说杜涛是益州秀才，一向有清雅名望，被乡人所逼迫，如今悔恶向善，应当派使者安抚接纳，以安定江乡百姓。 司马睿于是派前南海太守王蕴接受杜涛投降，赦免他的反逆之罪，任命杜涛为巴东监军。杜涛接受任命后，诸将仍然不停地进攻他。杜涛不胜愤怒，于是杀死王蕴，再次反叛，派部将杜洪、张燕杀死临川内史谢勤，于是攻陷豫章。三月，周访进攻张燕，杀了他，杜洪逃奔临贺。汉国大赦，改年号为建元。汉国东宫延明殿落下血雨，太帝刘义厌恶此事，询问太傅崔伟、太保许霞。崔伟、许霞劝说刘义，主上往日立殿下为太帝，不过是为了安定众人之心罢了。他的本意在于晋王刘粲已经很久了，王公以下没有谁不逢迎旨意依附他，如今又任命晋王为相国，仪仗威严隆重，超过东宫万机之事，无不由他决定，诸王都设置迎宾作为羽翼，世事已经失去，殿下不仅不能立为太子，而且早晚会有不测之危，不如早做打算。如今四位精兵不少于五千，相国轻挑，只需一个刺客就够了，大将军无日不出，他的军营可以袭击夺取，其余诸王都年幼，固然容易夺取，如果殿下有意，二万精兵顷刻可得，擂鼓进入云龙门，宿卫的将士谁不倒戈迎接殿下。大司马不必担心他会有异心。刘义不听从，东宫舍人荀彧告发崔伟，许霞劝刘义谋反，汉主刘聪将崔伟、许霞逮捕入诏狱，借其他事杀了他们，派冠威将军补抽率兵监视东宫，禁止刘义参加朝会。刘义忧惧不知如何是好，上表请求贬为庶人，并撤销诸子的封爵，褒扬赞美晋王，请求立他为嗣。补抽压下不上报，汉国青州刺史曹仪完全占据了齐鲁之间的郡县，自己镇守临淄，拥有部众十多万，沿黄河设置戍守。石勒上表称曹仪有专据东方的意图，请求讨伐他。汉主刘聪恐怕石勒消灭曹仪后不可再控制，没有准许。刘聪那曲中护军敬准的两个女儿月光、月华，立月光为上皇后，刘贵妃为左皇后，月华为右皇后。左司隶陈元达极力劝谏，认为并立三位皇后不符合礼制。刘聪不高兴，任命陈元达为右光禄大夫，表面上是优待尊崇，实际上是夺去他的权力。于是太尉范龙等都请求将官位让给陈元达，刘聪才又任命陈元达为御史大夫，仪同三司。月光有污秽的行为，陈元达上奏揭发，刘聪不得已废除他，月光羞愧怨恨自杀，刘聪因此怨恨陈元达。夏季四月，大赦天下。六月，盗贼发觉汉朝霸陵、杜陵以及薄太后陵，得到很多金银财帛，朝廷因为用度不足，诏令没收剩余的财物以充实内府。新四日，大赦天下。汉国大司马刘曜进攻上党，八月癸亥日在襄垣击败刘琨的部众。刘曜想进攻阳曲，汉主刘聪派使者对他说，长安尚未平定，应当先对付那里。刘曜于是回师屯驻蒲坂。陶侃与杜涛互相攻战，杜涛派王贡出阵挑战，陶侃远远地对他说，杜涛本是益州小吏，盗用库钱，赴死不奔丧，你本是好人，为什么跟随他？天下哪有白头贼呢？王贡起初横着脚坐在马上，听到陶侃的话收敛神色，放下脚。陶侃知道可以打动他，又派使者小谕他割断头发作为信物，王贡于是投降陶侃。杜涛部众溃散逃走，死在路上。陶侃与南平太守殷瞻进军攻克长沙，襄州全部平定。丞相司马睿秉承皇帝旨意，赦免杜涛所部，晋升王敦为镇东大将军，加授都督将、杨、荆、襄、交、广六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。王敦开始自行选任刺史以下的官员，逐渐更加骄横。当初王儒投降时，王敦的堂弟王棱喜爱王儒的骁勇，请求王敦把他配属自己麾下。王敦说，这类人凶险强悍，难以驯服，你性情急躁，不能包容养育，反而会成为祸端。王棱坚持请求，于是给了他。王棱把他安置在身边，非常宠爱。王儒多次与王敦的诸将比剑争斗，王棱杖责他，王儒深以为耻。 等到王敦暗中蓄养意志，王棱常常劝谏他。王敦恼怒他违背自己，秘密派人激怒王如，让他杀王棱。王如趁闲宴请求舞剑助兴，王棱同意。王如舞剑逐渐向前，王棱厌恶而呵斥他，王如径直上前杀死王棱。王敦听说后假装吃惊，也逮捕王如杀了他。当初朝廷听说张光死了，任命侍中第五一为安南将军兼京梁益宁四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从武关出兵。杜增在襄阳迎接第五一，为侄娶第五一的女儿，于是聚集兵力万人，与第五一分据汉水、沔水一带。陶侃击败杜涛后，乘胜进攻杜增，有轻视杜增之意。司马鲁田劝谏说，凡事作战应当先料知对方的将领，如今使君麾下诸将没有能赶得上杜增的，不可轻易逼近。陶侃不听，进军在石城包围杜增。杜增军队多骑兵，秘密开门冲击陶侃的军阵，绕到后面反击陶侃，陶侃的士兵死了数百人。杜增将要奔赴顺阳，下马向陶侃行礼告辞而去。当时巡松都督荆州江北诸军事驻守宛城，杜增率兵包围他。巡松兵少粮尽，想向旧立襄城太守石览求救。巡松的小女儿巡冠年仅13岁，率领勇士数十人越城突围，趁夜而出，且战且进，终于到达石览处。又替巡松写信向南中郎将周访求救。周访派儿子周福率兵3000与石览共同救援巡松，杜增于是逃走。杜增又写信给巡松，请求讨伐丹水贼寇以效力，巡松同意了。陶侃写信给巡松说，杜增凶残狡猾，正所谓吃枭十母之物，此人不死，周土不得安宁，足下应当记住我的话。巡松因为宛城兵力少，想借助杜增为外援，不听从。杜增又率领流亡2000多人包围襄阳，数日没有攻克而返回。王敦的宠臣吴兴仁前奉嫉妒陶侃的功劳，多次诋毁他。陶侃将要返回江陵，想去向王敦当面陈说。朱四及安定人黄甫方回劝谏说，您进去必然不能出来。陶侃不听。到达后，王敦留下陶侃不让他回去，降职为广州刺史，任命他的堂弟丞相军资祭酒王毅为荆州刺史。荆州将吏郑潘、马俊等前往王敦处上书请求留下陶侃，王敦发怒不准许。郑潘等认为陶侃刚刚消灭大贼，反而被贬黜，众人情绪愤慨惋惜。又认为王毅猜忌暴力，难以共事，于是率领部众3000人屯驻云口，西迎杜增。王毅被郑潘等袭击，逃奔江安。杜增与郑潘等北迎第五一，以抗拒王毅。王毅督率诸军讨伐杜增，又被杜增打败。王敦怀疑郑潘秉承陶侃的意志，披甲持矛将要杀陶侃，出来又进去好几次。陶侃正色说，使君雄才大略，应当裁决天下，为什么如此不决断？于是起身去厕所。咨议参军梅陶、长史陈班对王敦说，周访与陶侃是姻亲，如同左右手，哪有砍断人的左手而右手不响应呢？王敦心意缓解，于是设圣言为陶侃饯行，陶侃便连夜出发。王敦提拔他的儿子陶瞻为参军。当初胶州刺史顾密去世，周人让顾密的儿子顾寿代理周氏。帐下都梁硕起兵进攻顾寿，杀了他，梁硕于是专断胶州。王基自认为道据广州，恐怕王敦讨伐他，想改求胶州。恰逢杜洪到王基处投降，王敦想借王基来讨伐梁硕，于是把降服杜洪作为王基的功劳，改任他为胶州刺史。王基到达玉林，梁硕迎立前刺史修泽的儿子修湛代理州事以抗拒他。王基不能前进，于是又与杜洪以及广州将领温绍、胶州秀才刘审谋划再回去占据广州。陶侃到达始兴，周人都说应当观察形势，不可轻进。陶侃不听，直达广州，朱俊宪都已经迎接王基了。杜洪派使者假装投降，陶侃知道他的阴谋，进军攻击杜洪，击败了他，于是在小桂抓获刘审，派都护许高讨伐王基，把他赶走。王基病死在路上，许高挖出他的尸体斩首。诸将都请求乘胜攻击温绍， 陶侃笑着说，我的威名已经显著，何必用兵，只需一封信就能平定。于是下书小谕温绍，温绍恐惧而逃，在始兴被追上抓获，杜洪到王敦处投降，广州于是平定。陶侃在广州无事，常常早晨运100块砖到书房外，晚上运回书房内。别人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我正在致力于中原，过于安逸，恐怕不能担当重任，所以自己劳苦罢了。王敦任命杜洪为将领，宠幸任用他。九月，汉主刘聪派大鸿胪赐给石勒弓箭，册命石勒为陕东伯，可以专主征伐，任命刺史、将军、太守、县令，封列侯，年终集中上报。汉国大司马刘曜侵犯北地，诏命以屈允为大都督，骠骑将军抵御他。冬季十月，任命索林为尚书仆射，都督攻城诸军事。刘曜进军攻陷冯异，太守梁肃逃奔万年。刘曜转而侵犯上郡，屈允离开黄白城驻军灵武，因为兵力弱小不敢前进。皇帝多次向丞相司马宝征调军队，司马宝身边的人都说，蝮蛇是首，壮士断腕，如今胡寇正盛，暂且应当截断陇道以观察变化。从事中郎裴深说，如今蛇已经咬了头，头可以断吗？司马宝于是以镇军将军胡松代理前锋都督，等诸军汇集后才出发。屈允想奉皇帝前往投靠司马宝，索林说，司马宝得到天子，必定会满足他的私心，于是停止。从此长安以西不再进贡朝廷，百官讥伐，采集野谷以自存。凉州军事张兵得到玉玺，印文是皇帝行玺，献给张石、辽蜀都祝贺。张石说，这不是做臣子的人所能留存的，派使者送回长安。孝敏皇帝建兴四年丙子年，公元316年春季正月，司徒梁芬提议追封吴王司马彦，又仆射索林等人引用魏明帝的诏书，认为不可行，于是追赠太保，谥号为孝。汉中常侍王审、宣怀、中宫仆射郭一等人都得到宠幸而掌握大权。汉主刘聪在后宫游乐宴饮，有时三天不醒，有时100天不出宫，从去年冬天就不上朝，正式全部委托给相国刘粲，只有生杀任免才让王审等人进宫禀报。王审等人大多不禀报，而是按自己的私意决定，所以有功勋的旧臣有时得不到任用，而奸邪小人中有人几天之内就升到2000担的官职。军队连年出征，将士得不到钱帛的赏赐，而后宫之家赏赐甚至达到铜仆，动辄数千万。王审等人的车马、服饰、宅地超过诸王，他们的子弟、内外亲戚担任太守、县令的有30多人，都贪婪残暴，成为百姓的祸害。靳准全家谄媚侍奉他们，郭一和靳准都对太帝刘义有怨恨。郭一对相国刘粲说，殿下是光文帝的嫡孙，主上的嫡子，天下没有人不归心，为什么要把天下让给太帝呢？而且我听说太帝和大将军密谋，趁着3月上4日大宴时作乱，事成之后答应让主上做太上皇，大将军做皇太子，又答应让魏将军做大单于。三王处于不被怀疑的地位，同时掌握重兵，用这来起事，没有不成功的。但是二王贪图一时的利益，不顾父兄，事成之后主上难道还有保全的道理吗？殿下兄弟自然不必说，东宫、相国、单于的位子应当属于武林兄弟，怎么肯给别人呢？现在祸期很紧迫，应该早做打算。我多次对主上说起，主上对兄弟情谊深厚，认为我是宦官，始终不信，希望殿下不要泄露秘密，上表陈述情况。殿下如果不信我，可以召来大将军、从事中郎王皮、魏军司马刘敦，施以恩惠，允许他们自首，然后询问他们，一定可以知道。刘粲答应了。郭一秘密对王皮、刘敦说，二王谋反的情况主上和相国都知道了，你们是同谋吗？二人吃惊地说，没有这事。郭一说，这事已经定了，我可怜你们的亲戚旧友都要被灭族啊，于是抽泣流泪。二人大为恐惧，叩头哀求。郭一说，我替你们打算，你们能采用吗？相国问你们，你们只说有这事，如果责备你们不先报告， 你们就说我们确实犯了死罪。但是想到主上宽厚仁爱，殿下敦厚和睦，如果说了不被相信，就会陷入诬告的罪名而遭不测之诛，所以不敢说。
王皮、刘敦答应了。
刘灿召见他们询问，二人来的时间不同，但说辞一样，刘灿便相信了。靳准又对刘灿说，殿下应该自己住进东宫，兼任相国，使天下早些有所归属。现在路上的传言都说大将军、魏将军想要拥戴太帝作乱，时间定在季春。如果让太帝得到天下，殿下就没有容身之地了。刘灿说，那怎么办？靳准说，有人告发太帝作乱，主上一定不信，应该放松东宫的禁令，让宾客能够往来。太帝一向喜好接待世人，一定不会对此有所猜忌，轻薄小人中不能没有迎合太帝心意替他出谋划策的人。然后下官替殿下公开上表揭发他的罪状，殿下逮捕太帝的宾客和与太帝交往的人拷问，供词完备之后，主上就没有不相信的道理了。刘灿于是命令捕抽带兵离开东宫。少府陈修、左卫将军捕虫为人清廉正直，一向厌恶王神等人，即使是在公事场合也从未和他们说话，王神等人非常痛恨他们。侍中补干对陈修、补充说，王神等人的势力能够翻天覆地，你们自己估量，和斗武、陈帆相比，谁更清净贤能？陈修、补充说，我们年纪超过50，职位已经很高，只缺一死而已。为忠义而死，正是死得其所，怎么能低头屈没侍奉宦官呢？走吧，补公，不要再说了。二月，汉主刘聪出宫来到上丘阁，命令逮捕陈修、补充以及特进齐无达、太中大夫公玉、尚书王衍、田心、大司农朱邪全部诛杀，这些人都是宦官所憎恨的。补干哭着进谏说，陛下正在虚伪求贤，却一天之内诛杀卿大夫七人，都是国家的忠良，恐怕不行吧。假使陈修等人有罪，陛下不把他们交给有关部门，公开宣布他们的罪状，天下人从哪里知道呢？诏书还在我这里，不敢宣布，希望陛下深思。于是叩头流血。王审呵斥补干说，补侍中想要违抗诏命吗？刘聪甩衣袖进入内宫，罢免补干的官职，贬为庶人。太宰河间王刘义、大将军渤海王刘夫、御史大夫陈元达、金子光禄大夫西河王王衍等都到宫门上表劝谏说，王审等人假传诏命，欺天瞒日，对内谄媚陛下，对外讨好相国，权势之重与君主相当，结党营私，毒害天下。他们知道陈修等人是忠臣，为国尽节，怕他们揭发自己的奸恶，所以巧妙地加以诬陷。陛下不加明察，就加以极刑，悲痛彻天地，咸鱼都伤惧。现在残余的晋朝还未消灭，八蜀不肯归附，石勒图谋占据赵、魏、曹一想称王权齐，陛下的心腹四肢哪里没有祸患，却还要用王神等人助长祸乱，杀害诬贤，杀死扁鹊，臣担心会因此成为不治之症，以后即使想救也来不及了。请罢免王神等人的官职，交给有关部门治罪。刘聪把表彰给王神等人看，笑着说，这帮小子被陈元打引着都变成傻瓜了。王神等人叩头哭着说，我们这些小人过分蒙受陛下赏识提拔，得以在宫闱洒扫，而王公朝氏憎恨我们如同仇敌，又深深怨恨陛下，希望把我们下油锅，那么朝廷自然就和睦了。刘聪说，这种狂言常有，你们何必怨恨呢？刘聪问相国刘灿关于王神等人的情况，刘灿盛赞王神等人忠诚清廉，刘聪高兴，封王神等人为列侯。太宰刘义又到宫门上书极力劝谏，刘聪大怒，亲手撕毁他的奏书。三月，刘义因气愤发病而死。刘义一向忠诚正直，陈元达依靠他作为支援，得以尽力进谏。刘义死后，陈元达哭得很悲痛，说，人才凋零，国家疲弊，我已经不能再进谏了，还沉默苟活有什么用吗？回家后自杀。当初代王一鲁喜爱他的小儿子比颜，想立为继承人，让长子六修外出居住在新平城，并废除了他的母亲。六修有一匹骏马，日行500里，一鲁夺过来送给比颜。六修来朝见，
一卢让他对比颜行礼，六修不服从。一卢就让比颜坐在自己的步辇上，让人引导随从出游。六修望见，以为是一卢，就在路边伏地谒见。到了跟前，发现是比颜，六修惭愧愤怒而去。一卢召见六修，六修不来，一卢大怒，率领部众讨伐六修，被六修打败。一卢换上平民衣服逃到民间，有一个低贱的妇人认出了他，于是被六修杀死。拓跋浦根原先镇守边境，听说霍乱赶来，攻打六修，消灭了他。浦根戴笠为王，国内大乱，新旧之间互相猜忌，接连相互诛杀。左将军魏雄、信义将军姬旦长期辅佐一卢，受到部众依附，谋划归附刘琨，就对部众说，听说旧人忌惮新人勇猛善战，想要全部杀掉，怎么办？晋人和乌桓都惊慌恐惧，说生死都跟随二位将军。于是和刘琨的质子刘尊一起率领晋人和乌桓共三万家，马牛羊十万头归附刘琨。刘琨大喜，亲自到平城安抚接纳，刘琨的兵力因此重新振作。夏季四月，浦根去世，他的儿子刚刚出生，浦根的母亲韦氏立他为王。张氏下令所属官吏百姓有能指出他的过错的，赏给布帛养米。贼曹左高昌韦景说，现在民工处理政事，事无大小都自己决定，有时兴师发令，府中都不知道，万一有失误，没人分担批评。下属害怕威势，只是接受成命而已，这样即使赏赐千金，终究不敢说话。我认为应该稍微减少自己的聪明，所有政事都严请访问下属，让他们各尽自己的想法，然后采纳施行，那么好的意见自然就会来，何必非要赏赐呢？张石高兴听从了，提升韦景爵位三级。张石派将军王该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入援长安，并送各郡的贡品和祭补。诏命任张石为都督陕西诸军事，任命张石的弟弟张茂为秦州刺史。石勒派石虎到领丘攻打刘演，幽州刺史段匹堤派他的弟弟段文鞅援救。石虎攻下领丘，刘演投奔段文鞅的军队，石虎俘获刘演的弟弟刘启后返回。宁州刺史王逊严厉凶猛，喜欢诛杀。五月，平邑太守雷兆、平乐太守董霸率领三千多家叛变投降成汉。六月，丁巳朔初一出现日食。秋季七月，汉大司马刘曜围攻北地太守屈昌，大都督屈允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救援。刘曜绕城放火，浓烟遮天，派间谍欺骗屈允说郡城已经陷落，去了也来不及了。部众恐惧而溃散。刘曜追击，在波石谷打败屈允，屈允逃回灵武，刘曜于是攻取北地。屈允生性仁厚，没有威严决断，喜欢用爵位讨好人。兴平太守竹辉、始平太守杨相、扶风太守竹爽、安定太守焦松都兼任征镇将军，持有符节，加授侍中、常侍、村务的主帅，小的也授予迎亲将军的称号。但是恩惠不能世及下面，所以将领们骄横放纵，而士卒离心怨恨。关中危急混乱，屈允向焦松告急。焦松一向轻视屈允，说等屈允困急了再救他。刘曜进军到泾阳，渭水以北的各个城池全部溃败。刘曜俘获建威将军鲁冲、散骑常侍梁伟、少府黄甫阳。刘曜一向听说鲁冲贤能，悬赏活捉他，见面后赐给他酒说，我得到你，天下就不难平定了。鲁冲说，我是晋朝的将领，国家败亡，不敢求生，如果蒙受您的恩惠，快点死就是幸运。刘曜说，是义士，赐给他剑，让他自杀。梁伟的妻子辛氏容貌美丽，刘曜召见他，想要娶她。辛氏大哭说，我丈夫已经死了，从道义上我不能独自偷生，而且一个女人侍奉两个丈夫，民工又怎么会用我呢？刘曜说，是真女，也让她自杀，都用礼安葬。汉主刘聪立已故张皇后的侍婢樊氏为上皇后，三后之外佩戴皇后喜寿的还有七人，宠爱的人掌权，刑罚赏赐混乱。大将军刘夫多次流着眼泪恳切劝谏，刘聪发怒说，你想让你父亲快点死吗？为什么一天到晚来哭丧？ 刘夫忧愤，发病而死。河东、平阳发生大蝗灾，百姓流亡，饿死的十有五六。石勒派他的部将石越率领骑兵20000人屯驻滨州，招纳流民，归附他的百姓有20万户。刘聪派使者责备石勒，石勒不接受命令，暗中与曹仪勾结。八月，汉大司马刘曜逼近长安。九月，汉主刘聪在光极殿宴请群臣，引荐太帝刘毅。刘毅容貌憔悴，鬓发苍白，流着泪认错，刘聪也为此痛哭。于是纵情饮酒，极为欢乐，对待他和当初一样。焦松、烛辉、宋哲都带兵救援长安，散骑常侍化及监管京兆，冯毅、弘农、上洛四郡的军队屯驻坝上，都畏惧汉军强大，不敢前进。相国司马宝派胡松带兵入援，在灵台攻击汉大司马刘曜，打败了他。胡松担心国威重振后屈允所临的势力就会强盛，于是率领城西各郡的军队屯驻渭北，不再前进，随后返回怀里。刘曜攻陷长安外城，屈允所临退守小城以自固。内外隔绝，城中非常饥饿，一斗米价值黄金2两，人吃人，死者大半，逃亡无法禁止，只有凉州的义众1000人守死不动。太仓有几十个麦饼，屈允将饼磨成粥给皇帝吃，不久也吃光了。冬季11月，皇帝哭着对屈允说，现在困窘如此，外面没有救援，应当忍耻出降来救活市民。于是叹息说，耽误我的事的是屈索二公啊。派侍中宗敞送降书给刘曜。索林暗中留下宗敞，派他的儿子对刘曜说，现在城中粮食还可以支持1年，不容易攻克，如果答应封索林为车骑，仪同万户郡公，就请求县城投降。刘曜斩杀他的儿子送回来，说帝王的军队以道义行事，我带兵15年，从来没有用诡计打败别人，必定是穷尽兵力到极限行事，然后攻取。现在索林说这样的话，天下的恶人都一样，我就替他杀了。如果兵粮确实没有耗尽，就可以勉强固守，如果粮食耗尽，兵力微弱，也应该早点明白天命。甲午日，宗敞到达刘曜的军营。乙未日，晋敏帝乘坐洋车，裸露上身，口含玉璧，用车拉着棺材从东门出城投降。群臣痛哭流涕，攀着车辕拉住皇帝的手，皇帝也悲伤得无法自制。御史中丞冯异人极朗叹息说，我智谋不足，不能为国家出谋划策，勇气不足，不能为国赴死，怎能忍心君臣相随，向北面侍奉贼寇胡虏呢？于是自杀。刘曜焚烧了棺材，接受了玉璧，派宗敞护送皇帝回宫。丁酉日，刘曜将皇帝及公卿以下官员迁到自己的军营。辛丑日，将他们送到平阳。壬寅日，汉主刘聪驾临光极殿，晋敏帝在殿前叩头。屈允趴在地上痛哭，扶都扶不起来。刘聪发怒，将他囚禁起来，屈允自杀。刘聪任命敏帝为光禄大夫，封淮安侯，任命大司马刘曜为假黄钺大都督，督陕西诸军事，太宰，封秦王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林家。因为屈允忠烈，追赠他为车骑将军，谥号节敏侯。因为索林不忠，将他斩首于都市。尚书梁允、侍中梁俊等人以及各郡守都被刘曜杀死，化及逃往南山。甘宝评论说，从前高祖宣皇帝司马懿凭借雄才大略和宏大气量顺应时势而崛起，他性情深沉，有如城府，但又能宽厚包容，运用权术驾驭他人，却知人善任，善于选拔人才，于是百姓归向他的才能，宏伟的基业开始构建。世宗司马师继承基业，太祖司马昭延续功业，他们都铲除异己，发扬光大了前人的功业。到了世祖司马炎，终于登上帝位，他仁爱宽厚对待臣民，节俭以足用度，平和而不松弛，宽厚而能决断，收复了唐尧、虞舜时代的疆域，将立法颁布到4面8方。当时有天下没有走投无路的人的名谣，虽然太平盛世尚未完全实现，但也足以说明百姓乐于生活了。武帝司马炎去世后，陵墓的土还未干，变乱就接连发生。宗室子弟不能像城墙一样拱卫朝廷， 朝中大臣没有众人仰望的尊严。早晨还是伊尹、周公那样的人，晚上就成了夏桀、道直那样的恶徒。国家政权屡次被乱臣贼子把持，禁军兵力分散到四面八方，地方长官没有镇守一方的力量，官门连捆草的坚固都没有。容人、杰人称帝，怀帝、闵帝失去尊严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树立权力时失去权柄，托付国家时用人不当，礼义廉耻四维不振作，而苟且偷安的政策太多了。基业广阔就难以倾倒，根基深厚就难以拔除，势力有节制就不会混乱，关系牢固就不会改变。从前拥有天下的人之所以能够长久，正是运用了这个道理。周朝从后继爱护百姓开始，经过16位君主，直到周武王才成为君王，他们积累基业，树立根本，如此坚固。如今晋朝的兴起，其创立基业、树立根本本来就和前代不同，加上朝廷缺少德性纯正的人，乡里缺乏忠诚不二的老人，风俗淫邪放荡，羞耻和崇尚失去了标准。学者们以庄周、老子为宗而贬斥六经，空谈的人以虚浮放荡为善变而轻视名节操守，立身处世的人以放纵污浊为通达而鄙薄节义诚信，做官的人以苟且求得为贵而鄙视公正守职，当官的人以空谈为高明而嘲笑勤恳恭敬。因此刘宋多次谈论治国之道，赋闲常常纠正邪政，都被视为俗吏。而那些依靠虚浮随声附和没有主见的人，却在天下闻名。像周文王那样日过中午还顾不上吃饭，众山府那样日夜不懈怠的人，都被大家嘲笑贬斥为灰尘了。因此毁誉混淆了善恶的实质，情感欲望奔向了财货利欲的途径，选官的人替人选择官职，做官的人替自己选择利益，世家大族和贵戚的子弟超越等级，不拘泥于资历次序，纷纷攘攘的世间都是争名逐利的人，排列的官员成百上千，没有谦让贤能的行为。刘石著有崇让论，却没有人醒悟，刘宋制定九班之制却不能施行，那些妇女不懂的女工任性而为，有的忤逆公婆，有的杀害侍妾，父兄不认为他们有罪，天下人也不指责他们。礼法、刑法、政令从此大患，国家将要灭亡，根本必定先颠倒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。所以观察阮籍的行为，就能察觉礼教崩溃松弛的原因，查看宇纯、贾充的争论，就能看到朝廷大臣的邪恶，考察平吴的功劳，就能知道将帅的不谦让，思考郭庆的谋略，就能觉悟戎狄的祸患，阅览傅玄、刘毅的言论，就能得到百官奸邪的实情，核实傅贤的奏章和前神论，就能看到宠信贿赂的明显。民风国事已经如此，即使让中等才能遵守惩罚的君主来治理，还恐怕会招致祸乱，何况惠帝以放纵无德的品性来君临天下呢？怀帝在乱世中继位，却被强臣控制，闵帝流亡奔波之后只徒有虚名，天下大势已经失去，如果不是命是雄才，就不能再夺取回来了。石勒在殿城包围了乐平太守韩据，韩据向刘琨求救，刘琨刚得到拓跋一卢的部众，想凭借他们的锐气讨伐石勒。姬旦、魏雄劝谏说，这些人虽然是晋朝百姓，但长久沦落在异域，不熟悉民工的恩德信义，恐怕难以使用，不如暂且向内收取鲜卑的剩余粮食，向外抄掠胡贼的牛羊，关闭城门，据守险要，从事农耕，休养兵力，等他们受到教化，感怀恩义，然后再使用他们，那就没有不成功的了。刘琨不听，出动所有部众，命姬旦率领步兵骑兵20000人为先头部队，刘琨驻扎在广木作为声援。石勒听说姬旦来到，准备迎击，有人说姬旦的兵马精锐，锋芒不可抵挡，不如暂且领兵避开他，深挖壕沟，高筑壁垒，来挫败他的锐气，必定万无一失。石勒说，姬旦的军队虽然众多，但远道而来，疲惫不堪，号令不统一，哪里谈得上精锐，现在敌人已经临近，怎么能舍弃离开？大军一旦行动，难道容易中途返回？如果姬旦趁我们撤退而逼上来，我们连逃跑都来不及，哪里还能深挖壕沟，高筑壁垒呢？这是自取灭亡的道路。立刻斩了提出建议的人，任命孔常为前锋都督，下令三军 后出发的斩首。石勒占据险要地势，在山上设置疑兵，前面设下两处伏兵，派出轻骑兵与鸡蛋交战，假装打不过逃跑。鸡蛋纵兵追击，进入伏击圈。石勒前后夹击鸡蛋的军队，大败他们，缴获铠甲马匹数以万计。鸡蛋、魏雄率领骑兵1000多人逃往代郡，韩据弃城逃跑，滨州一带震惊。12月乙卯朔日发生日食，司空长史李弘献出滨州投降石勒。刘坤进退失据，不知该怎么办，段匹堤派人送信邀请他。几位日，刘坤率领部众从飞狐逃往蓟城。段匹堤见到刘坤，非常亲近敬重他，与他结为婚姻，约定结拜为兄弟。石勒将阳曲、乐平的百姓迁到襄国，设置守宰后返回。孔常在代郡攻打鸡蛋，杀了他。孔常等人攻打贼帅马岩、冯朱，很久没有攻克。四州、冀州、滨州、兖州的流民数万户在辽西相互招引，百姓不能安居乐业。石勒向濮阳侯张斌询问计策，张斌说，马岩、冯朱本来就不是您的深仇大敌，流民都有留恋故土的心愿，如今收兵回师，挑选贤良的州牧郡守让他们招抚怀柔，那么幽州、冀州的贼寇不久就能肃清，辽西的流民也会相继前来归附。石勒于是召回孔常等人，任命五岁县令李回为义北都护兼高阳太守。马岩的士兵一向敬畏李回的威德，很多人背叛马岩归附李回，马岩恐惧而出逃，投水而死。冯朱率领部众投降，李回将治所迁到义津，流民归附他的在路上接连不断。石勒很高兴，封李回为义阳子，增加张兵的食邑1000户，升任前将军。张兵坚决推辞不接受。丞相司马睿听说长安失守，出兵野外驻扎，亲自披上铠甲，向四方发布檄文，限定日期北伐。因为漕运延误了日期，丙寅日斩杀都运令史淳于伯。行刑的人用刀擦拭柱子，鲜血逆流向上，流到柱末2丈多才流下。围观的人都认为淳于伯冤枉。丞相司职刘伟上奏说，淳于伯的罪过不至于处死，请求免除从事中郎周衍等人的官职。于是右将军王导等人上书引咎自责，请求解除职务。司马睿说，政令刑罚失当都是我的昏聩不明造成的，没有追究任何人。刘伟性格刚直苛刻，当时的名士大多被弹劾，司马睿通常都宽容赦免，因此众人的怨恨都集中到刘伟身上。南中郎将王涵是王敦的哥哥，凭借家族强盛地位显赫，骄傲放纵，一次就请求任命参佐和首长20多人，大多不称职。刘伟弹劾王涵，措辞严厉，事情虽然被搁置，但王氏家族深深记恨他。丞相司马睿任命邵绪为冀州刺史。邵绪的女婿广平人刘霞在黄河汲水之间聚集部众，司马睿任命刘霞为平原内史。拓跋普根的儿子又去世了，国人立他的叔父玉律为首领。